意，就是我们中间的姊妹，他们比我们中间的弟兄比较更容易表达他们的感情。姊妹和姊妹之间也比弟兄和弟兄之间更自然的分享他们的感受。所以我们看到很多教会他们都有姊妹的团契，有妇女的团契，但是不是很多教会有弟兄团契。十多年前我们粤语的一般弟兄就看到这个缺乏，没有弟兄团契，所以他们就起来成立了一个弟兄团契，他们把这个团契叫彼得团契。现在他们常常的聚会，一个月一次，而且他们每个礼拜三都有活动，然后每个礼拜六，最使我敬佩的就是有几个弟兄，他们6点钟就在牛顿堂那里一同祷告，这是礼拜六的大清早，他们一同祷告。我们祭祖来看我们不同团契的名字给我们的一些教训，所以今天我们就看看彼得。我们每个人都有我们的弱点，这不是一件大不了的事，只是讲明了我们是一个有罪的人，我们不是一个完美的一个人。但是呢，如果我们不注意我们的弱点，让这些弱点越变越大，终于有一天它就成为我们失败的因素，也成为我们痛苦的一个来源。我认识一个朋友，他做小生意的，他的弱点就是他很容易撒谎。他遇到一些不能够下台的事，他就撒一个小谎。他求方便，他也撒一个小谎，所以呢他就出了名。有时候他就觉得哎，这个很好他撒一个谎就可以把问题解决了，但是很可惜这样的性格很快就众人皆知，每个人都知道，都不知道他讲的是真的还是假的。有一次他的生意出现问题，因为现金周转不灵，本来呢这个问题可以解决的，就是借一笔短期的一个债就可以渡过难关。但是因为他的信用不好，每个人都知道他是撒谎的，所以没人愿意帮他，结果他的生意就失败了，他一生的理想也破产了。所以我们真是经常要反省一下我们的弱点在那里呢，我们不要把这些弱点成为我们生命的破口。但是很奇怪的，有时候我们的强点不是弱点我们的强处本来是应该帮助我们成功的，但是有时候在不知不觉之间竟然成为我们的弱点，就是说我们的强处可能也成为我们的短处。在圣经里边我们看到彼得就是这样的一个人，他的生命就是这样的一个很好的说明，他的长处常常成为他的短处。彼得出生在以色列的加利利的沿海岸边的一个小城市叫伯塞大。他长大之后呢，他的家庭就搬到不远很近的一个另外的一个城市叫扎白农。他大概受过今天的大概小学程度的教育，那个时代虽然受教育的机会不多，但是因为犹太人他们相信每个孩子男孩子要读圣经，所以呢每一个男孩子他们或多或少他们都教他们懂得看字识字所以呢他大概有小学的教育的程度。在那个时代文化水平不高他的那个教育也算是不错了。 他和他的弟弟、叫安德烈，都是打鱼为生的。打鱼是他父亲的工作、也是他和他的弟弟的工作，将来大概也是他和他的儿子的一个工作。在那个农牧时代的社会里边，对一个读书不多的人，大概找不到其他的出路，他不会突然间、变成一个法利赛人，或者是一个有更高水平的一个工作。但是从圣经的描写里边，我们也看到彼得的性格里边有很多领袖、的才能的。他其实有做大事的本钱的，这不是一个很奇怪的道理。因为我们都知道，在没有机会读书的人当中，很多人都是很聪明的，很多人都是智商很高的。不过很可惜，他们被埋没、在、乡村里边，在小城市里边，他们没有机会、念书。但是当然也有一些人，他们虽然没有文化，没有念书、他们靠住自己的一些才干、就脱离贫穷、能够走上成功之路、我们中间、有一个弟兄也告诉我、他本来是乡村里边一个农民出生的家庭里面出生的、他想不到有一天他能够念大学，有一天他能够出国、连、研究所，然后拿到博士、然后今天做一个研究员。在彼得的面前，有一天好像就出现这个机会。这个没有什么文化的一个打鱼的渔夫，有一天他的弟弟就跑来告诉他，我们、认识一个人叫耶稣，他应该就是我们的先知所讲的基督了。所以呢，彼得就很有兴趣，就跑去看这个人耶稣。他和耶稣见面之后，他就被耶稣的教训和耶稣的风范所吸引，所以很快他就和他的弟弟都跟随了耶稣，做了耶稣的门徒。在彼得的思想里边、这是一生只有一次的机会，他就能够放下鱼网，跟住这个老师追求更大的理想。尤其是、在马太福音、我们、看到、就是在、第四章第十九节，耶稣就告诉他，彼得，你以后得人好像得鱼一样了，你从现在打鱼，现在呢，我就要你能够引导很多人了。他就看到他的前途，在耶稣的身上，他看到远景，他也可以看到自己和可以成就的、一些大事。果然，靠住他的强处，很快他就成为耶稣众门徒里边的领袖，随着耶稣、行神迹等等越来越出名，他的地位、也是越来越高。彼得这个名字呢、本来的意思就是小石头的意思，一个小石头、的意思、但是在今天我们刚才念的经文里边，耶稣告诉他，你这个小石头要变成大盆石啊，这是何等令人兴奋的一件事。我相信也是彼得二十多三十岁的那个时候、他的一个梦想，他要做大盆石。说对了，我就是要这样。他的性格，他的先天的条件、好像可以帮助他成就这个理想。但是如果我们看圣经，彼得跟随耶稣三年的过程里边，如果他学到什么功课，就是他靠住自己的强处，他靠住自己的力量，他不可能变成大盆石。当他靠住自己的力量的时候，他的长处往往 成为他的短处。那我们来看一看彼得这个人啊，他有小聪明，但是这个小聪明呢，就驱动他走捷径。在马太福音十六章，我们刚才念的圣经里边啊，第十六节，当耶稣问门徒：“你说我是谁？”的时候，只有彼得立刻的就回答说：“你就是基督，你是永生上帝的儿子。”耶稣知道这个答案答得好，所以呢就开始教导他们基督是什么意思。基督的意思不是普通人以为高人一等，做王做主。基督的意思是谦卑受苦，钉十字架，拯救罪人。彼得听到之后，他的小聪明的脑袋转动，他就说：“这个不行啊！”在我们今天没有读下去的二十二节到二十三节，他就对耶稣说：“主啊，你不能够上耶路撒冷，因为耶稣说我要上耶路撒冷受苦。”他说：“主啊，你不能够到那个地方，你不能够受苦，你不能够死。”他的意思就是基督这样死去，怎么能够成功，怎么能够出名呢？如果要成功，一定要用其他的方法，不能够用这个钉十字架的方法。他这个聪明的提醒，或者是一个聪明的建议，却得到耶稣很严厉的责备。耶稣对他说：“撒旦，你退到我的后边去。”当然我们不是说耶稣彼得是魔鬼，但是耶稣的意思其实是说，彼得，你的思想里边容纳了魔鬼，你的提议好像是一个好的方法，但是对我来讲是个绊脚石，因为你不明白上帝的意思，你是明白人的意思。所以我们看到彼得有这个小聪明，但是如果他要靠这个小聪明做大磐石，用自己尝试用自己的方法，甚至他以为在属灵的事上边也是用这些小聪明，结果他失败了。这就是对我们也是一个很好的一个教训。有时候我们也是用我们的小聪明，我们以为成功了，我们骗到一些人了，我们可以拿到一些好处了，但是在属灵的事上边，在主的工作上边，我们还不能够成为一个主可以用的磐石。然后第二方面，我们看到彼得的长处，他是很有创意，很有人家想不到的一些想法，但是他没有内力。他有好主意，但是他没有忍耐的把这个好主意实行出来的这个力量。在马太福音十四章二十二到三十一节，圣经就记载耶稣在岸上祷告到晚上，然后就吩咐他的门徒：“你们先把小船渡到水的另外一边啊，在这岸的另外一边。”但是因为风浪的缘故，把那个船摇到对岸，在耶稣的吩咐的地方很困难，所以我们就看到耶稣就从水面上边走到他们那里。其实很明显，我们知道是一个神迹。但是好像我从前讲过这一段的经文，这段经文呢就引起不同人不相信神迹 的人的讲法。有些人说耶稣他是很了解海边，他在那里长大的嘛，他很了解海边的地形，所以呢他就从水浅的地方就走到船边，所以呢他不是走在水面上。 有一个人呢，更有意思，他是哪个时代的所谓气功大师，他就说，哎，对啊，耶稣就是大气功家啊，每一个大的气功家都可以走在水上边，我们就不看这些了，但是无论如何，我们就看到彼得的那个创意。彼得看到耶稣从水面上走过来的时候，他就求耶稣，主啊，如果是你，因为门徒啊起初以为是鬼怪啊从水里面走过来啊，但是彼得后来呢就听到耶稣说是我，彼得就说，耶稣啊，如果是你啊，那么我可以走在你走到你哪里去吗？我们看到这个是很有创意的一个想法，整条船的门徒没有一个人想出这个方法，就是说，耶稣你能够走在水面上，那么我也应该可以啊，所以我现在走过来了。耶稣讲了很简单的是说，可以，你来吧，三个字，你来吧。所以彼得就跳到水里边了，然后他就走了。他果然是能够走在水面上边，起初的时候能够走在水面上边，但是很可惜，他走了两步，看到风浪很大，他就心里边就怕了。他害怕的时候，他放弃不走，结果呢，他就开始沉下去了，要耶稣把他拉上来。所以我们看到彼得很有创意，没有人想到这个提议，没有人想到耶稣也允许他可以走在水面上边，但是他没有内力，他看到困难，他看到害怕的时候，他就沉下去了，他走不动了。这个给我们看到其实教会也有时候也是这样，教会那边有很多很有创意的弟兄姊妹，我们为这些感谢主，但是有时候我们缺乏的就是愿意默默耕耘，一同把这些好的主意把它推动出来的人。所以我和很多牧者分享的时候他们都有这个有时候吐苦水他们说，哎，我们教会有很多很好的弟兄姊妹，很聪明的，很有创意的，他们都提出很多的很好的意见然后就交给牧师来做吧。但是这些牧师就分享，其实我不需要有更多的好主意，我需要有同伴和我一同把这些主意推出来，用两年的时间、三年的时间、五年的时间去付诸实行的人。彼得就是这样，他用自己的力量，他有很多很好的主意，但是这个长处也成为他的短处。他如果是这样试一试，哪样试一试就放弃了，结果一事无成。弟兄姊妹，我们有没有有时候犯上这个毛病呢？然后第三方面，我们看到彼得的另外一个长处就是他有口才。但是很可惜，人当讲话的时候，他就没有空间，他的脑袋就没有空间去思想。一个人讲很多的话的时候，就没有能够安静思想的空间。在福音书里边，我们看到彼得常常讲话的，他常常是带头的问问题、回答问题，但是却给我们一种没有内涵的一种感觉。我们举一个例子吧，在马太福音十七章，耶稣就带住他的三个亲近的门徒就登山变相因为我们知道在十六章彼得不明白基督受苦的道理， 所以很明显耶稣就在第十七章那里就给他们看到一个功课，就带他们上到一个小山上边，然后在他们的面前改变了形象，他的衣服发光然后有摩西有以利亚在他的旁边，这是一个荣耀的一个景象很明显耶稣就要给他们看到基督虽然钉十字架，但是这个十字架不能够把他的荣耀废去，从他复活的时候他是一个蛮有荣耀的基督。但是在这个这么荣耀的景象的面前，这么严肃的一个景象的面前，门徒应该是安静的思想，安静的留心听，留心看。但是彼得他不能够这样，他就和平常的时光一样，他要讲话。他讲什么话呢？他就说，主啊，我们在这里真好，你如果愿意，我们三个人就在这里搭三座旁，一个就纪念你，一个就纪念摩西，一个来纪念以利亚。然后马可福音也记载了这件事，马可我们知道是彼得的亲戚来的所以呢大概解经家都相信马可福音是的资料是从彼得来的。马可福音就记载这一句，彼得讲这些话，因为他不知道讲什么才好。所以我相信这个彼得后来告诉马可的，马可就把这个写下来，马太没有把这个写下来。我们看到一个人呢，他不知道讲什么才好，他也开口讲话，所以很明显他是很喜欢讲话，他是很能够讲话的。但是很可惜，这个彼得的长处没有为他建立了成为大磐石，因为他讲的话不能够帮助他在属灵上边能够成功。然后我们再看第四方面，我们看到彼得的好处。彼得的长处是他有勇气的，有机会来的时候他就表现出他的勇气，但是这个长处没有帮助他建造成为大磐石。约翰福音第十八章那里记载，当大祭司的兵丁要来抓耶稣去审问的时候，彼得就拿起刀来就啃出来，就把大祭司的仆人的耳朵都啃掉了。我们如果看这一件事呢，我们无可否认彼得这个是很勇敢的一个行为，因为对方的人很多，要讲刀嘛他们的刀更多这是一个以寡敌众的一个勇气。但是他这样做正表明他不明白耶稣的心肠。耶稣如果要保护自己，他有他的方法，就好像他说，你以为我不能够求天父派十二营的天使来帮助我吗？但是现在是耶稣要定义受苦拯救罪人的时间，彼得当时对自己的能力大概是充满信心，就是说我要保护我的老师，但是也这个以小博大的一个信心和勇气没有帮助他成为大磐石。事实上我们知道，就是几个钟头之后，在他单独的时候，那个时候还有其他的门徒在他的身边，几个钟头之后，当他单独在大祭司的院子里边的时候，他被盘问的时候，他三次不认主。 所以彼得这个勇气呢，没有使他成为大磐石，因为这个勇气不是一个真正的大勇之人的勇气。后来彼得终于变成大磐石了，我们看看他怎么样能够成为大磐石。这个是耶稣今天在我们读的经文里边第16章18节的应许。耶稣对彼得说，你是彼得，我要把我的教会建造在这个磐石上边。这不代表彼得是教会的根基，因为我们知道只有耶稣基督是教会的根基。耶稣基督在这里的意思就是说，彼得，你对我对基督的认识，知道我是永生神的儿子，这是教会的根基，这是教会信仰的根基。当一个人，当一个教会，他认识耶稣得到永生的时候，就能够成为一个磐石，连阴间的权柄也不能够胜过他。但是我们看到，虽然彼得不是教会的根基，但是毫无疑问，到他晚年的时候，他就再不是一个小石头了，他真的成为一个大磐石，他能够成为教会和很多人的祝福，成为对教会很大的贡献的一个大磐石。他怎么样能够成为大磐石的呢？我们刚才已经讲过，不是靠他自己的条件，不是靠他的长处，是靠他的主给他的改变。首先我们看到彼得后来他发现真正的口才，他本来以为自己很有口才嘛，什么都要首先发言，他发现真正的口才是来自圣灵的，不是他天生聪明所以很有口才。彼得从前用他天生的口才，他没有影响什么人。我们看到他在圣灵降临之前的彼得，他大概没有影响到什么人，而且呢，他甚至可以讲是闯下了很多的祸。但是在《使徒行传》2章，我们看到当圣灵降临在彼得的身上的时候，他就站起来在众人的面前讲道做见证，结果3000人信主，5000人信主。教会是需要有口才的人，我们要清楚，我们要生动地把福音能够传出去，我们要有口才的人来带领我们的聚会，有口才的人能够改变人的心。但是真正能够改变人的心，其实不是人的言语，是圣灵的力量。所以当人发觉到自己有讲话的一个能力的时候，他最重要的就是首先要谦卑的在圣灵的面前求圣灵和他同工，不是靠自己的能力，唯有靠圣灵的能力才能够发生作用。另外一方面呢，我们也知道真正的口才最主要的根基其实是美好的灵性，真正的口才是基于美好的灵性，是个稳固的属灵的生命才能够把这个口才的恩赐能够发挥出来。如果一个基督徒他没有建立好良好的灵性的生命，他就算有最好的口才，仍然是一个小石头，不能够成为大磐石。这是彼得在圣灵降临，然后他倚靠圣灵之后他学到的功课。然后第二方面，我们看到彼得他学到的功课呢，就是他明白到真正的勇气 不是靠自己的胆量，他从前的勇气拿起刀来砍人、是来自自己的胆量。但是后来他明白真正的勇气的来源是来自主耶稣基督的复活，因为耶稣复活了，我们的生命就有胆量，我们的生命就有勇气。彼得我们刚才讲过，在他、冲动的时候，他能够有胆量拿起刀来和人和敌人对抗。但是当耶稣被钉十字架的时候，我们看到所有门徒都跑光了，只有约翰留下来在十字架下边，没有彼得的在那里，门徒跑得无影无踪。但是在耶稣复活之后，彼得对生命的恐惧消失了，他得到真正的胆量，就是复活的给他的能力。以致在《使徒行传》第四章，我们看到当官府和公会抓他，然后警告他，你不能够再讲道啊，你不能够奉耶稣的名再讲道啊，他反而利用那个机会就向他们传福音。虽然官府不听他的也对他再三的恐吓他，但是他没有屈服，他说顺从神还是顺从人，你们自己想一想吧。后来我们知道那些官府看到很惊讶，就是从前的彼得吗？就是上次不认主的彼得吗？所以官府呢对他的胆量，突然有的胆量，他都很惊讶。我们知道后来的彼得因为信仰的缘故，他做过两次监，他和保罗一样，保罗做监比他多但是他也做过两次监。后来他和保罗一样成为殉道的人。在面对往后的困难的时候，他表现出真正的勇气，原因就是主的复活改变了他对死亡的看法，改变了他对生命的看法，使他从一个全新的角度来看生命的问题。他得到真正的勇气来自耶稣的复活。然后第三方面，我们看到我们不是说彼得有小聪明吗？后来他学到什么是真正的聪明，原来真正的聪明是从失败里边学到的。在加拉太书第二章就记载彼得在安提阿的时候，就是和外邦人交通的很好团契的很好，和他们一同吃饭。但是后来从雅各里边派来几个人出现在安提阿的时候，哎呀，他就害怕了，他就觉得，哎呀，这样比给雅各知道不好所以呢，他就跑开了不和和他一同吃饭的外邦人一同了。当然我们知道了，保罗看到这样的，在加拉太书就告诉我们，保罗看到这样不对，就当面的就责备他。这正是彼得在，我们不是说圣灵降临之后彼得有一个很大的改变吗？但是这一件事是在圣灵降临之后彼得犯的一个重要的错误。圣灵降临之后他还是犯了一个错误，但是在这个错误当中他就学到真正的聪明。所以在使徒行传十五章当耶路撒冷开大会讨论外邦人的信徒我们应该对他们有什么要求的时候，他主动地站起来，他替那些外邦人做见证，他为外邦的信徒争取他们的权利。 从前彼得以为聪明，就是把自己立在不败之地啊，你把自己建在一个不败之地，就是聪明了。他甚至用撒谎的方法来逃避那个困难，就是他三次说我不认识这个耶稣啊，他撒谎了。结果后来他明白，真正的聪明是善用失败的经历。他在安提亚，我想他是很惭愧的。他被保罗责备的时候，我相信他是无地自容的。但是从这个失败的见证里边，一个耶路撒冷这样大的领袖，竟然被一个传教的保罗责备他。但是他这个失败的经历，他就反省，结果他得到真正的聪明。所以弟兄姊妹，我们正面的面对失败是有功效的，最后就是因为他的失败，他变成了一个大磐石。然后我们也看看彼得后来他又怎么样改变呢？我们从前不是说他有创意但是没有内力吗？后来彼得他明白到，原来在主里边荣耀的盼望能够带来给他真正的内力。彼得前书是彼得在晚年的时候写信给信徒去勉励他们的一封书信。如果我们看彼得前书的时候，我们看到由第一章开始，彼得就勉励信徒，你们要忍耐了百般的试炼。所以他已经成为一个有耐力的人了，他又把这个分享出去，就对门徒说，门徒们啊，你们要忍受百般的试炼，因为我们有永生，我们对永生有活泼的盼望。我们得到永生之后，我们生命就有一个活泼的盼望。然后我们念下去的时候，到了第五章，他勉励和他同作长老的，他说，我们同作长老的，你们要忠心牧养羊群，因为你们将来要得到那永不衰残荣耀的冠冕。就是这个荣耀的一个盼望，这个信念帮助他走完他一生信仰的路程，甚至最后我们知道他能够为他的信仰付上生命的代价。几年前 我看到一个关于商业犯罪的一个行政的人员，他就在他名贵的汽车里边开枪自杀了。他这个行政人员呢，他在做生意的之前呢，他是加入了美国的空军，他做到上尉的一个军阶，所以他懂得用枪，他就用自己的枪把自己杀掉了。那一件事呢，引起很多的震撼，很多的讨论，很多人就觉得。他有很好的家庭，他有两个儿女，这是钱而已，大不了就是他的破产而已，为什么做到这个地步呢？为什么需要把自己的生命也除去呢？但是有一个报章就分析他的自杀的原因，就发觉到其实他是受不了众人的指责，众人的骂他，受他亏损的人呢，就骂他。他也面对前边一连串的调查，甚至国会都要开一个听证会来审问他，所以呢，他受不了，他就结束了自己的生命。 他看到前边的路很难走，很灰暗，所以他就没有生存的动力，生存的勇气。但是对我们信徒来讲，我们应该好像彼得一样，他后来他发觉到能够给他有内力的，能够甚至为主献上所有的，就是因为在他面前有一个荣耀的盼望。在总结的时候，我们在彼得的身上，我们看到靠自己的力量，靠自己的条件，有时候我们的长处反而成为我们的短处，不能够成为大磐石，唯有靠主才能够成为宝贵的器皿。我们一同祷告。亲爱的主啊，我们谢谢主给我们看到圣经里边有这样的一个彼得，他是一个有血有肉的人。主啊，我们看到保罗的时候，我们大概没有一个人敢说我们能够好像保罗一样，但是当我们看到彼得的时候，我们也看到他真的像我们啊。主啊，你能够改变他，我们相信你能够改变我们，求你给我们能够学到真正的口才，真正的勇气，真正的聪明，真正的内力，是来自你的。听我们的祷告，是奉靠耶稣基督的名，阿门。